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好吗？雨恩在五月份许多的忙碌以后，身体有点小小的状况，也让我觉得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体力心力不足，觉得有点无力。就在某个周六的灵修以后，我就随机播放了一些的诗歌在听，然后突然听到了一首我没有听过的歌，但我觉得它可以加入我的重新开始播放清单。这是一首英文诗歌，所以先让我来和你分享歌词的大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上帝说你是谁， Who God Says You Are， Olivia Lane 的诗歌，奥利维亚·连恩，她是一位美国的歌手。主歌：我能看见你心里的沉重，我能看见你眼中的悲伤，你觉得平安距离你好遥远，但我向你保证，天父他比你想象的更靠近。当你的脑袋里面有各样的想法让你迷失的时候，我会在这里告诉你天父他怎么说。副歌，他说无论如何你是完全的被爱的，他为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是你无法超越的，他说他的光正在你里面燃烧发亮，你永远不会孤单一人，这是真的。所以当谎言抓住你的心，我会提醒你上帝说你是谁。第二段主歌，天父他说你在他眼中是宝贵的，当你没有力气时让他为你征战，他说你是他的孩子，是全新的创造。当你相信天父怎么说的时候，你就会得自由。副歌，他说无论如何你是完全被爱的，他为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是你无法超越的，他说他的光正在你里面燃烧发亮，你永远不会孤单一人，这是真的。所以当谎言抓住你的心，我会提醒你上帝说你是谁。第三段主歌，所以当你的脑袋里有各样的想法让你迷失的时候，我会在这里做你的朋友，就像你一直以来所做的。当我需要你告诉我天父他怎么说，然后就接回副歌，他说无论如何你是完全被爱的，他为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是你无法超越的，他说他的光正在你里面燃烧发亮，你永远不会孤单一人，这是真的。所以当谎言抓住你的心，我会提醒你上帝说你是谁。 I can see the heavy on your mind, I can see the sad there in your eyes, you feel a million miles away from peace, but I promise you he's closer than you think, and when you're lost in the thoughts in your head, I'll be here to tell you what he says. He says you're perfectly loved no matter what, and he's got a good
you're precious in His sight. And when you don't have the strength, just let Him fight. He says you're His child, a new creation. And there's freedom when you believe the words He's saying. He says you're perfectly loved no matter what. And He's got a good, good plan for you. You can't outrun. He says His light is burning bright inside you. And you're never on your own. That's the truth. So when the lies take a hold of your heart, I'll remind you who God says you are. Be here to be your friend, just like you have always been. When I needed you to tell me what He says, He says you're perfectly loved no matter what. And He's got a good, good plan for you. You can't outrun. He says His light is burning bright inside you. And you're never
Olivia Lane 奥利维亚连恩的诗歌 Who God Says You Are 上帝说你是谁，歌词很感人吧，不但提醒了我们上帝他如何看待我们陪伴我们，同时也提到了友情的部分。我们需要主内的家人、属灵的同伴，在我们灵性低潮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帮助提醒我们，那一些我们当下看不清或是忽略了的事。我们不会一直处在高峰的状态，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但是呢，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互相的鼓励。所以当谎言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彼此提醒真理是什么，天父怎么说。奥利维亚·连恩他是一位美国的歌手，一位音乐人，但在7年前呢，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唱跟耶稣有关的歌。上帝带领他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旅程，让他分享天父的爱，分享福音。这是雨恩在奥利维亚·连恩的社群上面看到的，他分享了一句话：我的价值是天父他说我是谁，并且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了。接下来要进入节目的点播咯，今天的婚恋家庭节目爱情哇哇哇，是哥哥和天天妹这对夫妻档要和我们聊聊一个有点严肃的话题哦，但我觉得有他们两个一起聊其实也不会太严肃了，还是可以轻松的听并且有所学习的。节目简介：当素食爱情越来越盛行，一段爱情开始得太快，也往往消失得不明不白，而爱情没有好好的善终，分手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其实爱情的开始跟结束都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能否妥善处理这段曾经亲密如今却要分道扬镳的关系。而分手处理得当，使感情黑历史转化为生命的养分，使我们变得更成熟，更具备爱人的能力。今天的主题是人要善终，感情也要善终，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甜甜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所谓人要善终，感情其实也要善终。
哇妈，这好像很沉重啊。怎么
对，
人当然善终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啊，但是感情要善终，这到底发生什么事？这好像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啊，也让人觉得很沉重。
对对对。那你觉得什么叫做感情要善终？
善终嘛，就代表一个好的结束吧。
对，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好的结束。
对，不会是就是像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分手之后还在那边歹戏托捧、
藕断丝连。
哦，这就是很不好了。
那所以感情也要善终，有一个好的结束，所以分手这件事情怎么分就很重要。
这人不是用教的，真的这里没有办法教、
啊、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感当中，我想很多人大概也是经过很多感情之后才进入婚姻的嘛。所以呢，要分得好分得美、哦、尤其是说有什么善终，我想是每一个人在交往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啦。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智慧跟考验的。
今天就来聊聊分手这个话题，那当然就从我们两个自己的一些生命的经历来分享。必须要说呢，我们绝对不是什么分手达人、
不是教科书。
对对对、
没有所谓教科书。
只是单纯的想要来聊一聊，因为我们曾经经历的分手、然后我们从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学习啊，或者成长啊，蜕变吧。
对对对对对、
对啊，那就先从我开始分享好了。遇见史哥哥之前，我其实没什么经验啦，我就一次
情感经验。
所以先
几乎是零。
对对，几乎是零。所以先赶快把我的讲一讲，等一下有更多的时间留给史哥哥。史哥哥情场比较丰富一点，比较多故事可以分享。
这就是被分手的经验吧。
那我的情感经验呢，在大学的时候啊，因为身边的同学们呢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展开了恋爱嘛，所以我也就好想要谈恋爱、那种谈恋爱的念头是一种跟风的念头、因为其实也没有好好去思考说究竟为什么要进入恋爱，
对，
然后我对恋爱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适合什么样的对象
也不知道。
对对对，那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适别人的人呢，其实这些都没思考、主要就是一种啊，大家都在谈恋爱，我也想
是。
然后我的室友呢介绍了一个还不错的男生给我认识、那我们都不是基督徒、我们在不同的县市读书、所以他到假日的时候呢，
他
就会驱车专程
北上。
对对对，来找我约会。他后来就跟我告白嘛、对我表示好感这样、我也答应了他，因为在一个跟风的状态之下，
对对对，赶流行。
对
呀、他有男朋友，我也有男朋友哦。
对对对，所以我就冲动之下我就答应了他。但是冲动之后其实又很后悔。可是后悔又不能够马上跟对方说对不起我们分手吧。
你是在玩男孩子？
不想要让人家觉得我是个渣女吗？那所以又已经答应了别人、所以就觉得好像硬着头皮跟他谈恋爱这样子、那所以每次他上来找我的时候跟我约会，比如说我们去看电影啊，或是去吃饭啊，我都觉得我好像在强颜欢笑啊。
就是没有 feel 了。
没有心动的感觉。
知道他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而且你知道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那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又觉得啊你真是不错欣赏你，二方面又觉得我愧对于你、怎么可以带着同情的心态跟别人交往呢？
是啊，
我才会觉得自己在强颜欢笑嘛。
这个完是跟风的结果。
对，
事实上到底自己喜欢什么还不知道吧，
根本搞不清楚谈恋爱这个事情，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也搞不清楚自己啦，我说实在就非常不成熟嘛、所以你才 开这段恋情维持了多久？
一个月吧。
哎，你怎么这么厉害？对，就维持了一个月，然后就在情人节的前夕，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他，跟他说：“我要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I'm sorry.
但是你要预备好心。”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人很好，你真的很好，是我不好，然后请你原谅我，这样我必须跟你分手。”
有一个男人在痛哭，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坏，你知道吗？当下
渣，你一个
就觉得自己很渣，但是也还好，我赶快跟他快刀斩乱麻嘛，就赶快跟他提分手。那我觉得这个男生也真的是很好的男生，他都没有飙骂我耶，对，他就是听了之后呢，他就先安静个十秒钟吧，
对，
因为他当下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我，
被吓呆了，
觉得很傻眼，但是他也说谢谢我没有让他痛太久，就长痛不如短痛，
是
赶快的也可以从感情当中呢不要再陷进去了，可以赶快走出来，去追求真正适合他的，珍惜他，回应他感情的女孩子，
是，
对，所以我人生的一次的分手经历就是这一个。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对男生来说也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过程，我真希望不是那个男生的初恋，不然他会认为这个世界的女生都是怎么渣吗？发生什么事呢？
那反正我就从这个短短的一个月的里面反思很多事情，我就发现说其实谈恋爱啊，你真的是要为自己跟别人的感情负责任。如果今天我是没有办法负这责任的时候，我真的不要贸然进去。
对啊，对，我是觉得
说就不要欠那个感情债，
不要把感情当作是一个游戏。我是觉得说这也是
对
我们的一个人生成长历程当中也是学习的功课，因为可能别人把这情感放得很重的时候，我们还没搞清楚，
对，
却会使一个人的一个心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我是觉得说每一个人所付出的一段感情，我相信是他最纯真的时刻，也就是说他花最多时间甚至最多精力的时刻。有的人可能也是第一次恋爱啦，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造成一些人在情感中的一个很大的挫折。
对，然后刚刚好又在我大三的时候信了耶稣，
是，
那在教会里面就会开始教导说你要怎么面对恋爱啊，面对婚姻啊，你可以怎么样预备你自己的生命啊，重新认识你的个性啊，你生命的弱点啊，
是
要改变啊，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适能够进入亲密关系的人。所以我从18岁那次恋爱之后一直到遇到史哥哥，是我24岁的时候吧，
有吗？
24、25差不
多吧。
所以这个过程中我都是保持单身，
25，对，
我都是保持单身，就是有一些男生或者基督徒的弟兄表示好感，但我都不为所动。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搞清楚我到底对这个感情是怎么样，就不要贸然的踏进去，因为我真的很担心我又会变成渣女，
没有，
然后就会伤害到别人。OK， 好，我的 part 非常的简短，接下来就换史哥哥了。史哥的情感比较丰富一点，
也没有丰富，因为我是被分手的比较多吧。对啊，因为
所以你不是主动分别人，
几段感情大部分是女孩子主动分我吧。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很刻骨铭心的？
当然是第一次的恋情，我是20岁，跟学妹谈恋爱嘛，交往了五年多有，
从大学时期，
从大学的时候一直到当
到你们
对到实习时候当兵。对啊，那我的分手是在我当兵快要退伍的时候。
这算兵变吗？
当然了，我觉得是兵变啦，因为分手的原因事实上很多。我觉得两个人彼此之间因为个性的不一样而吸引嘛，但是也就是因为当时很多的硬的脾气，也就是说比较不会去哄女孩子，比较自我，加上就是说在服役之后好像我的生活圈就是整个困在军中，
对，
而当时的女友她已经出社会了，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已经追不到他了，在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动当中，我被他甩到后面去了。因为他对社会的一个了解，他已经就业了，工作节节高升了，就是他的职位就一直高升了、
哦、好厉害。
但是我那时候只是一个死老百姓，当兵的，好，钱也没有多少，可能他也认为说好像我不能给他一些就是在成长上面的帮助。那再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刚才有说到自我，所以呢感情就慢慢淡了。当兵末期正好当时 SARS 了，就是20年前，我们甚至一个多月没有办法放假、
哦、而且那个年代也没有智慧型手机，
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你的讯息你没办法跟你女友去沟通，之前在相处上的摩擦还有一些冲突都没有解决，他又恰巧又遇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哦、又没有办法跟他见面、
嗯、
很容易在这个时间跟空间上面加大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哦、于是就是这个感情就慢慢淡了。而在淡的时候，事实上我也只有一点点感觉，但是我也没有想说会这么快就分、哦、直到他就 跟我讲说、欸、他喜欢上别人了。
在电话里面吗？
对，他就在电话里面就说、哦、他喜欢上别人了这样子。当时我就如同晴天霹雳，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时候几乎就是，我很希望我那时候可以放假吧，赶快放假去台北去挽回这段感情吧。
嗯嗯嗯。
但是我就没办法嘞。
对，又出不去、啊。
我去不去，我又不能因为请假说我兵变了，所以我要去追求女孩子，因为20年前军中没有像现在可以放假放的这么自由嘛。当分手之后呢，可能过了一天，我就觉得好像自己的灵魂有一些不见了，就觉得很慌张、
嗯嗯
嗯、真的是失恋后的感觉吧。
嗯嗯，
睡不太着，
哇，
每天就会觉得说哎呀，就想到过去美好的时光，那又觉得自己很孤单、嗯、
哦，真的。
对，尤其去台北退伍之后来台北找工作，事实上是就是为了情感而来的嘛，我希望能挽回嘛。
对，
但是呢当我知道真的是没办法挽回的时候，我人一个人又在台北的时候，那就更孤单，
就觉得那好像整个空掉啊。
所以我那时候怎么样，我那时候就是只要有空我就赶快去外面绕啊绕啊，没有目的的去绕，就不管去哪里去跑，骑着摩托车去哪里，就是能让自己可以转移注意力就转移注意力。
嗯，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事实上就是第一个，我那时候真的是也不成熟，就是太自我中心，我的情感之中我不会去顾念别人的需要，反正就是以我为中心。对，我也不像现在我还会去煮菜啦，我会怎样啦，我会去洗碗啦，不是，我以前就
是
大男人主义。
现在史哥哥也很贴心，都很会倾听我的心声。
对，以前不会，以前是有过真的没有同意，我听不懂他讲什么。我想一想，真的这段感情会分手原因还是自己的因素占的比较大。
嗯，就你现在可以理性的看待啦。
对对对，我觉得
当下当然很痛苦啊。
对对对，
你那时候在痛苦了多久？
对男孩子来说，这痛苦很简单，就是只要再找到一个女孩子，这痛苦就慢慢的就淡忘了，立即性的淡忘了，这个是很快的了。在下一段情感就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一年多的时间遇到了下一任，
下一任谈的恋爱大概一年多吧，一年多吧，
然后分手，
也分手。我觉得这一次的分手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差太多了。会造成什么？就是资讯上的理解的不同。
哎、欸，对对对，
资讯理解不同是一个差距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整个对未来情感的走向，还有对婚姻的看法，也不太相同。
嗯，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赚钱是首要，但是对我们已经读大学，但赚钱很重要，但是应该有更多的生活的一些情趣也好，或是生活的一个目标也好。应该不应该是以工作还有你的工作的收入还有职业为主，
可能你这边会更多思考比如说意义这件事情，
没有错，
价值这件事。
是的，那时候我们交往一年多之后，也是女孩子决定分手，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些，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一些差距的
哦，
想法上是有一些差距，
所以她自己提出来分手。
对，
那你被分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其实我
也是晴天霹雳吗？
也没有没有没有，这一段的感情的分手我
还是在你预料当中。
对对对，是我意料之中。
嗯，
所以这一次我倒没有什么特别说什么思念的感觉吧。
那第三次呢？
第三次不是我分手，是我把人家分了吧。
欸，我还以为你都是抱持的那种没关系让对方主动来跟你分手，你尽量被动，原来你也会主动分。
因为这第三次的感情的分手是因为我做了很糟的事情。
什么不可饶恕之事？
没有错，这就是我又喜欢上另外一个女的了，所以呢我就跟原来的那一个提分手，
就是劈腿事件。
没有错。所以呢那时候你说我是不是很伤心？不是很伤心，我是觉得我很坏而已，
就渣男。
对对对对对，
这个渣渣、
就是、没错，我说超渣的。那时候我真的可以感受到被分手的时候的痛苦，因为当时的女友真的也是痛哭流涕、
因为被劈腿是很大的伤害。
没有错，没有错，
被背叛、
真的真的，我也要很承认以前就是个渣男。我就是渣。没有错，真的很渣。
感谢主上帝终结了你这个渣男。
对，那这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也给我一个很大的醒示，就在情感当中，以我现在看起来，真的真的要珍惜在你旁边对你好的人、不要，千万不要误踩一个地雷，而那个地雷可能把两个人都炸死。这一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尤其在跟天天妹进入在婚姻当中情感当中，随时要了解自己心里的感受，尤其是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在你做了一些行为的时候一定要想得很想、很仔细，不要以为自己偷偷摸摸的举动或是一些想法不会造成你婚姻或是情感的问题，事实上都是很可能的、
那所以这一次就是你主动提分手，是因为你觉得你对不起你现在的正宫。那你的第四段的感情就是跟这个出轨的对象，
没错，就在一起啊，就在一起。
那在一起多久之后怎么分手了？
应该说这个女孩子在我那时候觉得她真的是非常好，唯一的问题我觉得最大会产生的问题，就是因为女孩子的家庭，就是因为她父亲长期卧病，她就是没有办法走路啊。他的父亲因为一场生病、所以本来好好的从此就坐轮椅了，当时在五十几岁、他
那还很年轻耶。
对对对对，这个女孩子 的母亲就这样一直照顾她。对，那因为要长时间就是一直照顾她父亲，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段感情当中，如果我们要进入婚姻关系，我们势必要怎么样赚钱， 要去支撑嘛，彼此的家庭嘛。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他一直给我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赶紧结婚、但是因为我的想法是说你们家庭的状况可能我们要存一笔钱，
而且再来是你当时候还没有胜过恐婚。
对，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三十出头岁吧，对、他只有23岁吧，他跟我差10岁。他一直想要跟我就是说如果可以进入婚姻
定下来。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第一个恐婚啊，第二个我也觉得当时的想法就赚钱嘛，一直赚嘛，对我来说钱不够啊。所以那时候就我就是有跟这当时的女朋友就是说婚姻呢再缓一缓，就是就可能等个2-3年我们赚多少钱，我们甚至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存款的账户让我们存钱这样子。但是我每次跟那时候的女朋友讲，她好像心里都很失望。那都很失望之后，她就慢慢的，我就可以感觉到她慢慢的在远离我。
所以是她主动跟你提分手吗？
对的，我觉得我们的经济能力还不够彼此可以支撑彼此的家庭，我觉得不是我们自己而已、因为我们还要去顾及到她的家庭啊，还有我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支柱、其实要进入婚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会蛮大的压力啦、
对，
就你不是只是要承担你们现在这个新的家庭、还要承担对方的原生家庭，
对，
那种的压力其实非同小可，除非我们自己的经济实力本身是非常雄厚，那当然另当别论。可是你当时候其实30岁也还是很年轻，
32岁啦，
32还是很年轻、
对对对对对，说实在我不想这么早结婚嘛，所以他跟我提分手的时候，事实上我是很伤心，那一种感觉比第一段还要更刻苦。为什么？因为第一段的时间就是25岁左右嘛，这一段呢就是到已经33岁左右了啦， 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的心境，已经过十年嘛，那
也是想要好好稳定吧。
对对对，尤其是那时候有说就让我们再赚两年嘛，那我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连两年都不行呢？因为当时他的年纪也就23岁而已啊。
嗯嗯嗯，
对，那我也不知道他的急是急什么，所以我那时候我不太能够接受了。嗯，我不太能接受为什么 被分手，
所以那时候应该也是蛮痛苦的。
啊，非常痛苦。哦，那时候连睡觉都睡不着，我甚至，我甚至连工作，因为分手那一天之后整个心慌意乱啊。
嗯，
我那时候我事实上工作是绩效非常好的，也是被老板所器重的，但是我突然失去了目标，直接想要辞职赶快离开台北这个地方，赶快回去家里面去疗伤。这可以严重到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这次的打击是非常的大。
嗯，对，让一个工作狂变成这样子。
对对对，我是一个工作狂。真的，我觉得我是怎么样去伤害别人，当然我也不要说上帝的惩罚，而是我必须要为不懂得珍惜前一段感情我付出代价了。我现在也付出代价了。
真的哦。
前一个女孩子她也等我很久，她也是，她没有勉强我，她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她真的是很疼惜我。虽然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完全不同的，那她是排班的，那我是夜班的。
等一下，你现在说的是正宫还是劈腿的那个？
哦，正宫啊，就是
哦，正宫，
对啊。也不要说正宫了，我们就是都是女朋友嘛。就是，
那个就是正宫，我告诉你，就以女生的角度来说，正宫跟劈腿的就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听众朋友请留言。
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伤害一个女孩子，如果说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真的知道说有公义，那我觉得那这是公义，也让我更珍惜说现在进入的婚姻我需要更加珍惜，因为曾经遇到这样的事。那这样的事我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啊，这个教训就是给我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
那我们今天因为聊到说人要善终，感情也要善终嘛，所以你后来这些感情债怎么样善终的，老公？
善终就是我信耶稣的时候就要开始善终了，因为因为我做了，
怎么说
啊，因为我做了很多错事。因为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会开始去反省嘛，不管是当时对公司的同事啦太过严厉啦，太霸道啦，为了业绩啊抢别人业绩啦，还有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感情部分，我可以彻底知道我真的太过自我，除了犯罪得罪神之外，也是得罪当时的众多的女友们啦。
也没有众多啦，
所以我就是一个，所以我就一一的去打电话给他们道歉。很奇怪的，就是这几个人电话我很难记别人的电话，但是呢当我想要去打电话去跟他们几个女友道歉的时候，前女友道歉，没想到我都记得他们的电话。嗯，这是蛮神奇的。我一一的跟他们道歉，每一次的道歉都获得他们的一个接受，而且我们都彼此就是，都在电话中谈到都彼此都哭了这样子。
哇，那你觉得你跟他们道歉之后那种被接纳被原谅被饶恕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很释放耶，真的很得医治吧。
对对对，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自己也从一种控告自己的一个状况顺时间被释放，就是被上帝饶恕了，被人饶恕了。
对，
上帝一定先饶恕你嘛，因为他饶恕你才会去求人饶恕嘛，这些人也饶恕你了。
嗯，
我才会说就是说这一些的情感历程当中真的起起伏伏了，对我来说伤害很大，但是同样的对方的伤害也非常大，但是因着上帝的爱更新了我的生命，所以我愿意再把我之前在情感中所做的错事我再次向他们道歉。
嗯，
也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情感当中，他们可以过得更好，过得更顺遂。嗯，也祝福他们。
真的真的，其实我觉得想一想这些的感情经历啊，有的甜蜜，有的时候很痛苦，有的时候很迷惘，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愧疚。
嗯，
但是真的这些的经历现在回头再想，其实就是生命中的一个养分耶，都成为了不同的风景。
是啊，这一些经历绝对不是突然的，它就是你现在的一个养分。那这个养分就是经历嘛。
叫
岁月，岁月的痕迹，
岁月的痕迹，真的是
多了几条皱纹了，就知道岁月的痕迹了。
那你觉得要怎么样能够分手快乐？分手快乐，就是说在分手当中不会让自己陷入在一种愁云惨雾当中。
我觉得没有一个教科书的答案，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
好难哦。
其实事实上，我认为就是说，如果别人要提分手，尤其是对女生来说要提分手，我相信他已经是考虑得很仔细的、很缜密的了。对男孩子来说，你就放手吧。因为当他决定要去分，他一定是想很多。那我也相信一个男孩子他的一个度量，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他决定了什么，如果真的走不下去，他就一定是想很多，想很久。那我们就是接受，虽然我们也会很痛苦，但是我们也是要往前走。
哦，对对对，往前走这个概念，
对，我们要往前走。
这样讲就让我想到那个保罗，不是有一节很经典的经文吗？很多基督徒很喜欢拿来用，
放弃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
对对对，向着标杆直跑。但是要怎么样能够向标杆直跑呢？就是要忘记背后，
要信耶稣才能
信耶稣，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样子。
对、
啊，
不然就是你又分手之后，你就忘记前段感情，向前追求感情，就追上了又忘记前段感情，就是变成这样了。不是，
你是说会重蹈一些错误的覆辙？
对对对对， 我还是会觉得还是先认识这个信仰比较重要，用这个信仰来了解自己，这样比较真的有办法做到，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像个向着标杆直跑。
哦，
不然你就是在那个走死胡同啦、
死胡同，
死胡同就是你的错误，你的个性的错误会在你下一段感情还是重复出现啊，在下一次还是一样啊，不会改变的、啊
哦、对对
对，因为这是你本身生命中的问题，你生命的问题不会因着你进入一段感情会改变的，你只会慢慢浮现出来而已嘛、哦、又不用讲婚姻了，
对对，
大家如果进入婚姻、我想大家只是用着过去的一个个性跟自己的一个习惯在生活而已啦，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 你谈恋爱你结婚了所以你就哦我变成圣人了，哦变得很好 的丈夫了，不会啦。
真的真的，我觉得啊，人善终啊，感情也要善终。说到这个善终呢，就突然让我也想到，我记得有一集节目我们有谈到面对死亡这件事情，那有那个四道人生嘛，道歉啊，道谢，道爱，跟道别嘛。那道别就是你真的要跟对方 say goodbye 了。那其实我觉得面对分手的对象也是这样、当然对方还活在这个人世间，
你不用道别。
可是我觉得道别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祝福他，然后彼此转身，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再继续的往前走、因为我们不是在同一条道路了，我们虽然不能一起走下去，可是我们可以彼此祝福。
对对对，
那在这个祝福当中有对他的感谢，有对他的抱歉的地方，伤害他的地方、所以有这个彼此的道歉嘛，然后道谢，然后道爱，爱就是把我们对对方的关心可以做表达，然后道别就是可以好好的转身离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对于感情也要善终这件事情，关于分手你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想法呢？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哦。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下集节目见了，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在还没搞清楚的时候进入情感，会使人的心受到很大的冲击。真的、几年前也有传道和我分享，在太年轻的时候进入情感，彼此都还不成熟，往往是伤害大于相爱。可以的话，当然不要有那么多的伤害，但如果伤害已经发生了，就看可以怎么弥补了。史哥哥他打电话道歉，哇，这真的很有勇气耶。 他说因为上帝他饶恕我，所以我才会去求人的饶恕，结果呢他们也愿意饶恕我。当然这是很美好的结局，但如果你经历的没有那么顺利的话，也不要气馁哦。有的时候是对方还没预备好，我们也需要时机去行动，也需要给对方一些沉淀的时间和空间。宇恩曾经有过的经历是事后明白自己的生命问题，看懂自己的生命真相以后，我传讯息跟曾经暧昧并且曾经寻求进入情感但是没有成功的对象呢，我跟他道歉，因为跟对方有一定物理上面的距离了，也经历了好几年时间的沉淀，彼此也都更成熟了。后来对方也坦然地接受我的道歉，并且他也和我道歉，在一些他觉得过去他没有做得很妥当的事情，或是他的回应，在一些他觉得过去的回应或是做的事情没有那么恰当的事上，他也道歉了。这些真的是生命的养分哦，也是岁月的痕迹。如何分手快乐，真的没有教科书的答案。而生命当中的问题常常就像是死胡同一样，我们会在很相似的问题当中打转，唯有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生命的真相是什么，我们需要如何的被调整，我们可以更多的承认我们的有限，也更多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我想每个人会面对到的情况也都不太一样哦，但是呢，天父他都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智慧。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冤狱，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一册创世纪里面的第30个故事，冤狱。话说约瑟从豪宅落入监狱，监狱里面阴湿幽暗，满地泥泞，没有通风口，又恶臭难闻，约瑟伤心的呜咽的哭了。而最让约瑟受不了的还不是恶劣的环境，而是波提乏对他照顾栽培，提携厚爱，他受人点滴，恨不得涌泉以报，却被冤枉误解。因为特别的忠贞诚实，反倒是蒙上了不白之冤。幸而约瑟心中有神，这个世界没有人相信他，但神相信他的清白。于是约瑟擦干了眼泪，他相信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不再忧愁。命运既然是在神的手里，约瑟又露出了天使般的笑容，跟一般的囚犯怒气冲天、愤愤不平大不相同。典狱长很快的就发现约瑟的特别，他也久闻约瑟当管家的行政常才，于是他把约瑟叫过来，这些囚犯常常闹事儿，麻烦透顶了，你就帮我管一管吧。由于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得心应手，在他担任管家的那几年，他也磨练出管理的能力，赏罚公平，待人和善，所以没有多久，这个典狱长就跟波提法一般乐得清闲自在，直夸约瑟，你办事我放心。 相对的倒是波提乏，自从把约瑟关入大牢，他一样样的事情现在都得自己来了，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跟约瑟一样忠心可靠的管家，内心常常的思念约瑟的能干。有一天，埃及法老王大发脾气，把犯了错误的酒正跟膳长下到了监狱。酒正跟膳长都是官居要职，就是一个是管国王喝的酒，一个是管国王吃的饭。那么他们除了为法老长久奉酒备餐之外，他们也咨询政事。他们二人平常是锦衣玉食，跟法老属于同一级的享受，现在突然像是从五星级饭店一样的下到监狱里，当然是吃不下也睡不着，痛苦到恨不得马上死掉。约瑟是过来人，知道他们的感受，因此对他俩是格外的体贴照顾，同是天涯沦落人嘛。这两个官员发现约瑟斯文多礼，完全不像是想象中牢头的凶暴，也大生好感，三人成为好朋友。而这二人也渐渐地适应狱中的生活，常常跟约瑟聊天，谈到了皇宫里面许多的礼仪规矩，法老的生活习惯，天南地北，相谈甚欢。过了些日子，有一天约瑟循例的一大早探望这对难兄难弟，二人不约而同地跟约瑟说，哎呀，昨天我做了一个噩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约瑟说，只有神能够解梦，你们不妨说给我听听，我好向我的神祷告，看看是什么意思。哦，是这样的，酒正说，我梦到一棵葡萄树，上面有三根枝子，不一会儿发了芽，开了花，很快的葡萄全部都成熟了，我就把葡萄挤在法老的酒杯中，把酒递给了他。我从来没有做过印象如此深刻的梦，你能够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吗？这时候神的灵降临在约瑟身上，约瑟眼睛一亮，跟酒正说，你的梦是这样解释，三根枝子代表三天，三天之内法老一定会放你出监，让你官复原职，你仍然要当他的酒正，把酒杯递在法老的手中。真的吗？那太好了。酒正紧紧握住约瑟的手，约瑟也郑重地拜托酒正，如果此梦成真，你出狱之后一定要帮我在法老面前讲讲好话，我是从希伯来被拐骗来的，我实在没有做什么坏事，就被他们下到监狱里，你一定要把我救出去。接着善长对约瑟说他的梦，他说，我梦到我头上顶着三筐烤好的白饼，最上面那一层的筐子里面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飞到我头上来，把筐子里面的食物吃了。约瑟向来是直话直说，他就老老实实地告诉善长，三个筐子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定将你斩首，挂在木头上，会有飞鸟来吃你的肉。果不然，三天之后法老生日大摆筵席，他突然想起了酒正和善长，他把酒正官复原职，而却把善长判了死刑。酒正重获自由，亲友们轮番请客祝贺，他早就把答应约瑟的事情抛诸脑后了。就算是偶然闪过念头，他心想，可不能够得罪波提乏的夫人啊，也就很自然地不再提起了。经过这件事以后，约瑟发现自己能够准确地解梦，也就更深刻地相信自己的童年异梦，梦到了十个哥哥的麦穗向他的麦穗俯伏下拜。虽然目前他身陷囹圄，但是他更加地深信自己的命运是操在耶和华神的手中。
以上内容是由吴涵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相信一切在神手中，而坦然接受现况，这使约瑟在狱中与众不同。相信深渊在神，相信一切出于神，我们就默然不语。哇，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耶。在与恩的经历当中，有成功沉得住气的时候，也有没那么成功忍不住为自己伸冤的时候。你曾经面对什么样的不公平或是委屈的待遇吗？希望这个故事可以给你一些的安慰和鼓励。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轻松一下，进入我们的小范时间。
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问题，如果我有超能力，这个题目真的要进入尾声咯。如果能够拥有一种或两种的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呢？今天小范很荣幸可以继续访问到其他录音室的主持人。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五的空间的主持人，他也有参与在故事新天空，就是景月。
大家好，我是五的空间的主持人景月。今天呢，我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我最想拥有的一种超能力是什么。哎，我最想拥有的一种超能力其实是瞬移，瞬间移动。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之所以想要拥有这种超能力，是因为我的家乡和我的亲人，我的爸爸妈妈离我都很遥远。我现在人在香港，自己一个人很孤单，有的时候呢会想念亲人朋友。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拥有瞬间移动的这种超能力，我就能瞬间来到他们的身边啊，跟他们聊天，面对面的观察他们的音容笑貌。我非常的渴望，我也非常的喜欢跟人面对面的聊天，而不是视频电话。我总觉得像现在虽然科技这么发达了，我们可以有视频电话或者是语音电话，但是总觉得还是少了点什么，还是有三维的立体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才是我觉得最动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谢谢景月。小范，我也觉得与人面对面是最棒的呢。有时候讲电话或是视讯啊，仍然不像面对面那么自然的可以聊到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所以我觉得啊，可以一起吃一顿饭一边聊天是最棒的事情了。希望有机会小范跟雨恩也可以和你们见上一面啦。也祝福景月和家人朋友相聚的时间虽然少，但是都有高品质的陪伴哦。接下来我们也要回顾一下听众包萌萌在良友网站的留言。他说，如果我可以像户外植物一般可以光合作用就好了，毕竟人的每日三餐买桃烧和饭后洗锅碗瓢盆要很多的精力时间操持，而吃饭仅需10分钟来搞定。小范去查了一下，这个买桃烧原来是上海话呀，麻达嗦，希望我没有念错。麻达嗦，这个买桃烧指的是买菜、洗菜还有烧饭烧菜的意思哦。小范觉得这真的是很有创意的想法呢，听起来很省事耶。如果可以光合作用就吃饱了，但没光的话怎么办呢？是不是要预备备用的电源呢？谢谢萌萌的留言。还有也看到了雨恩和萌萌聊到了有关于电子榨菜的部分，谢谢你让小范又学到了新的词汇呢，真有趣。之前看到过一个小故事，说人求的是耐心，结果就遇到了需要操练耐心、生出耐心的环境。有的时候，天父并没有按我们心中所求的成就，但是他的预备绝对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他比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存着信心，时候到了，我们就会明白了。 好啦，这就是如果我有超能力的最后一次访问咯，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之后要有新的内容啦，敬请期待吧。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景月的分享，以及萌萌的留言。同是外地旅居的人，希望景月可以在当地有许多的好朋友、弟兄姐妹，可以带给你实体互动的精致时光哦。也希望萌萌可以在平常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历到一些的恩典，是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预备三餐，但是却可以吃得温饱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让我们又能够一起听节目。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自己是谁，谢谢您亲自用您的话语提醒，或是派身边的好朋友小天使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你所珍爱宝贝的儿女，让我们在一切的患难挑战当中知道你不曾离开，我们就有勇气去面对，不逃避挑战，而是用信心回应，有具体的行动。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正在经历一段情感的结束，需要好好的分手，求您赐给他们智慧，有合宜的话语做好的收尾，也求您安慰他们的心，让他们有力量经历这段关系的转换。若我们当中有面对委屈的，愿您亲自为他们伸张正义，带领他们到新的境地。我们虽然没有超能力，但是感谢您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行，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凭着信心支取。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要记得在天父的爱里你是谁，也提醒你身边的人他们是谁哟。拜拜。
也许没人说你可爱，也许没人说你很美，是神带你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我做你依靠的宝贝。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看你为宝贵，我每天学习能用更多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